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富士山豆》播客第59期，我是这样小猪猪。
我是 Happy，现在是4月20号的，2024年4月20号中午
二
十
零二
一，
四年，
2024年4月20号中午11:59，第59期节目。OK，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话题来分享啊。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接下来的话题，看我自己话题，就我们从那个游戏啊或玩具，现在演变成各自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对，
其实打游戏还是挺有趣的事情，但是，可能接下来也是要更
最
多时
近
间
都
在，
没玩，
对，没玩，然后也不可能老在家里打游戏，就是会影响他的学习吧。但是我还是有各自兴趣爱好，我觉得就我来讲啊，我会聊一些我最近在玩的东西，就是云服务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说，玩具的一种吧，就是数字产品也是玩具的一种。然后我还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如何戒掉了手机。
好，
OK。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最近在听一些那种，就是在听各种音乐风格嘛，然后再讲一下一些电吉的，就是我知道的。
OK。
那我先讲一下啊，就是我最近在听一个那个音乐类型听的比较多的叫后朋克，然后就那种朋克，它就是和弦比较简单嘛，就一般都是3个和弦嘛。然后那种旋律比较简单，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梗，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和问另外一个人说你会什么乐器？那个人说我不会。然后那个问的人他说他也不会。然后他们说我们来搞朋克吧，就是有个这个梗，当时看了很搞笑。
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暴躁，是吧？不比
对，
较
是
躁，就是朋克思想，就是有一点
的。
自由，然后无政府
对。
主义，这是思想上的一些特征。
对，
然后
是
朋克
的，
还有外表上的一
啊，对，
个
鹏哥那个头发，
墨西哥
对，墨
头
西
发。
哥，然后还染红的，
对。
然后我有个同学，他就是头发有点那种墨西哥感觉嘛，然后我就说好朋克，然后讲一下后朋克，后朋克它其实就是和朋克听起来没有什么很大的关联的感觉，因为那个后朋克它是比较那种。冷淡一点，就是有个叫冷嘲，就是那种冷淡一点的。然后那个后朋克它其实是有一点电子乐的感觉，它很多都是合成器什么的。
那他乐队成员也会有几个人吗？
也会就是不多吧，3、4个人吧应该。然后我听了一个是俄罗斯的叫寂静屋，然后就是一个乐队名字叫寂静屋。然后他们的歌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冷淡的。然后后朋克它其实分两种，就是一种是那种旋律，就是那种旋律化的，还有一种就是和弦比较复杂的。听的那个寂静屋，它就是那种和弦比较复杂那种吧。
炫技派的。
也不是炫技，就是。就是也是，它就是和朋克有一点关系，就是和弦，但是和弦比朋克复杂一点。朋克都是强力和弦，就是那5和弦，你听起来很带劲的那种和弦。然后后朋克它电子乐，其实后朋克它也比较好做，因为它电子乐都是比较机械一点的，就是都是重复的。就是它一般都是那种，就是动次打次，它不是动大，它就是动大动大，就这种的感觉。然后它就是这种比较冷淡一点，所以我听起来它那个俄罗斯的嘛，所以它那个俄罗斯那个语种听起来也是比较那种冷淡一点的，所以这个音乐风格还觉得比较独特的，
有推
奇
荐一
特
个
的，
乐队，那个乐队名字叫什么？
叫寂静屋，
我待
翻译
会儿
过
再，
来叫寂静屋。
我待会儿去听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叫，还有一个乐队叫快乐分裂，翻译过来快乐分裂。然后它就是听起来就是那种比较旋律化的那种，然后反正那个也蛮好听。然后还听了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一个音乐类型啊，就是那个音乐类型我同学介绍同学听的，然后就是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听了一些叫钉鞋，那个钉就是钉着的钉，鞋就是鞋子鞋，然后就是钉鞋，反正就是 他那个就是叫噪音实验，这种实验音乐嘛，然后他那个噪音实验的话，他就是说那个就是一堆噪音，就是那种和弦，就是和弦一直弹嘛，就是有噪音嘛，然后中间，然后里面就是有旋律的，就是在一个那种很。就是一直有的那种和弦里面听出有那个旋律，
对，
然后就是这个我倒不是很爱听，因为我觉得太前卫了。反正我那个同学特别喜欢听一些前卫的东西。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
朋克风格的话，你听完的是就是抱着那种去了解的心态去
对。
听的，但是你会觉得喜欢这种风格吗？
朋克我倒还是一般，我更喜欢，我最喜欢的音乐风格应该是 blues 那种
布鲁斯或者
的。
爵士，
对。
然后你还听了洗澡的时候听了那个叫什么啊，Bill Evans，
对。
就是我们贴在你钢琴上面的那个钢琴演奏者的照片的那个人，
对。
Bill Evans 就是爵士，可能那种50、60年代比较知名的一个
对，
钢琴家吧，爵士钢琴家，
是，
就也挺喜欢的。对，这就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多听，是吧？不管爵士啊、布鲁斯啊、节奏布鲁斯啊，都可以多听。对。
对，然后我听爵士，它就是那种我之前都没怎么听嘛，就是我印象中爵士是那种不好听的，而我听了一下，还是觉得很好听
对，
的，
它也有快有慢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乐器。比方说，你之前看漫画那个叫什么？蓝色列车吧，是叫。对，他就是那个知名的萨克斯手的同名专辑，是吧？Blue 是叫 Blue Train
对，
是
是的，
吗？
我
对，
看了的，
他其实我不太喜欢萨克斯演奏的爵士乐，我觉得就没有钢琴就感觉柔和，就是有一
对，
点萨克斯的声音比较还是有一点那
有点
种，
狂野一
一方面狂野，一方面他是那个会比较高音区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听了可能。你就感觉他会有很多情绪在表达，就不会像你听钢琴爵士吧，就是让人感觉很放松、很平静。对，所以说爵士也有很多很多不同风格，包括像布鲁斯啊，你就是口琴会比较多一点，口琴加吉他，是
对，
吧？我觉得
是的，
也都是不同的风格的，都可以多听听。
对。然后那个，这爵士，它你生活中认真听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以及商场里面，你一进去就是那种钢琴的爵士，
对。那叫你说叫 fusion 就是
对
混合
，fusion，
的轻音
融
乐
合
吧，
爵士。
融合觉得就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轻音乐，
然后商场里面有的时候还放的，有个叫放克爵士，就是放克和爵士融合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放那个比较欢快一点。
OK，那我分享一下，我过去一个月都在，白天也花很多时间，晚上回到家也是。盯着电脑看的，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买很多的云服务器。云服务器的英文名是 VPS，就是什么？虚拟服务器吧。它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云服务器，我想你应该都知道。比方说，我们在用的 iCloud 啊，或者说什么小，你如果用小米手机的话，也会有在它帮你在照片存到云端嘛。其实云端就是。在别处的，不是放在你家里的，也不在手机上的存储空间。你比方说，放在一个，比方电信啊、联通啊、移动的机房里面有一台，电脑，你所有照片就是从你手机传到那个电脑里面去。那台电脑就叫云服务器，就是不在你家里的服务器，不在你家里的电脑。那我为什么买一些云服务器？就我买了一些在国外的服务器啊，它就是可以。帮你访问一些国外的服务的时候，能够有更快的速度，或者你访问不了的时候有更快速。比方说，我在听那个 Spotify，如果我是用日本的账号来听的话，你没有一台日本的服务器的话，可能话你开始打开就听不了。其实这就是服务器的一些作用吧，就是帮你能够更快的访问一些你想要看到的网站呐、或者说听音乐啊，或看视频啊，就是干这个用的。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嘛，我就是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之后，才发现一些我之前都不知道的一些点。比方说，你如果只是为了更快的访问网络的话，网络加速的话，你其实那些大厂啊，所谓大厂，比方说谷歌云啊、亚马逊云啊，或者说微软云啊，反而不一定是特别适合这个用途的 这些大厂不一定适合，反而是现在就是我玩这个服务器 VPS 圈子里面、
嗯、
反而是一些就中国人开的，或甚至是有的是初中生、
啊、
高中生的，他们就买一些线路，然后 买,、
啊、
买几台机子开的这些就是有的说是野鸡厂吧，或者说那种非常 one man 就是一个人开的那种小公司，它会有一些很优质的线路，因为线路是按大厂，它不会为了你中国用户去优化你所谓的线路，因为线路都是比方说联通有优质的联通线路，然后比方说中国移动有叫 CMI 的优质线路，然后电信叫 CNR 的优质线路，这每条线路都会有端分门别类的价格，而且价格都还不菲的，比方说你移动的 CMI 你一个 10GB 的口子、
嗯、
可能一个月的月租都是几万块、
哦、
就是有这些小众的这种厂商，它不是为了让你有更快的 CPU 更快的内存或更快的硬盘把成本全部节省下来让你有更快的网络啊，这些人的卖的服务器它更适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用途啊、
嗯、
所以我也买了很多了，买了很多美国的呀，就用来看美国的那些比方 YouTube 啊，或者说用一些美国服务啊，然后买了一些日本的服务器，一些香港服务器。香港的服务器的优势就是它到大陆的速度特别快、
嗯、
然后它访问一些其他的服务也是非常快。
嗯，
然后乱七八糟买了十几台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就是家里访问速度就特别快，比方说我们家弟弟现在每天早上每天晚上要花一两个小时去看 YouTube Kids。 那我优化网络之后呢，就买了一些快一点的香港服务器的 VPS 云服务器之后呢、
嗯、
他看 YouTube Kids 就是非常快，他可以手不停的快速的在不同的那个视频中跳、
嗯、
跳了他点开就可以播放，然后他想快进也可以直接滑了就立即可以播放、
啊、
倒退也可以滑一下也可以立即播放、
嗯、
你如果没有一个快速的那个 VPS 那个服务器来保证，
老卡，
对你卡，你首先预览图片你就加载不出来、
嗯、
你不可能说你一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图片，你刷半天才刷出来，然后点进去要半天才缓存，缓存完了之后你要想快进的话又是半天的缓存、
嗯、
这个体验就是差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花一些钱的话能够加速自己的学习用途也好是娱乐用途的这种体验的话是还是比较值得的。
嗯，对，
这就是我最近在折腾的一个也是爱好吧，就觉得
嗯
生活中除了游戏吧还有一些或者买一些数码产品吧，也是就是数字产品啊，现在是比方说软件啊或者说一些数字服务来讲的话其实也有地方是很好玩的。
嗯，那其实那就是和我那个打游戏用的加速器，
对对对，加速器一样的，是同样的东西。它所谓的加速器，它其实背后也是一些云服务器。
它就是别人自己搞个服务器，然后让你们来连。
对，让你来连。可能那个服务器在日本或者在香港。嗯，服务器的这种线路的快慢，其实与机器本身的相关性比较小。就是我刚才讲的，就看你连哪些是不是优质的网络。
嗯，
你如果是普通网络，可能它费用比较低，可能几万块钱或几千块钱一个口子，然后一个月，但是速度会延迟会到两三百秒，比方说日本到上海可能两三百毫秒的延迟，像比较优质一点的可能几万块的口几万块的线路的话，那可以让你保证就是非常短的，可能三十毫秒，比你那个很便宜的就要十分之一。那从打游戏来讲的话，比方说你打那种PUBG 那个国际服，你可能两三百毫秒，你就是你开枪别人的人都跑了，你枪才那个才传送到对方的那个或者服务器，就是游戏的那个服务器里面去，就是
对，
这就是延迟高低的一个区别。
对，我同学打游戏他们有的时候卡就特别烦。
是的，特别是即时战斗。
对，是的。我来讲一下我那个最近在研究一些电极的。然后就是我之前一直不知道那个电极它是没有那个音孔的嘛，没有那个共鸣箱的嘛，
对，
我就好奇它那几个上面有几块白的是干嘛的条条，现在知道它是拾音剂，那拾音剂我之前也看了别人讲解是什么原理，就是里面一些就是一些什么铜线圈啊什么磁铁形成一个磁场，然后把那个音给录进去。
它所以不是通过振动，而是通过
这我不大清楚，我也没怎么看懂，反正里面构造是这些。然后它就是 有，就是一般就是两种，一个是单行棋，一个双行棋，就是这种。然后这个倒，这个倒我还没什么感觉啊。然后就是上次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义卖活动嘛，义卖活动要上台表演嘛，然后就是我们班是我们上去弹吉他，然后我们班一个同学就是那个喜欢听一些那个听的音乐类型很多的同学，然后他去问一个他的朋友借了一把电吉他，然后他借的那把电吉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电吉他，然后他那把电吉他我弹了一下啊。就是它那个弹起来，它是感觉比那个普通吉他手感还是差，就是差别很大的，因为它那个纸板非常薄，就是比木吉他纸板要薄很多。
好捏，
啊，对，好捏，然后好握，就弹得快一点嘛，应该。然后它那个弦也特别软，
就
就是，
有好按，
对，就
大横
是，
按比较好按。
对，然后我感觉它那个弦起码是普通吉他一万硬度，就是特别特别软，就是推很容易就推一大段出来。然后那个电吉他，我是第一次才知道那个电吉他弦上面有电流，所以手湿的时候不能弹，弹了要触电。但是安全电流啊，就是弹了要被电一下，不是那种触电触进医院那种电。然后电吉他，我那个研究一下，我看了。就是我主要就是在看几个牌子，一个是芬达，就是芬达是应该是那种最大众化的一个了，然后芬达就是弹键盘，你肯定是知道芬达的，然后那个芬达它是里面就是它那个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厂嘛，然后就是有美产、日产的和
墨西
墨
哥，
产的，对，一般都是墨产的，然后美产的。美产的就是那种美专，就是贵1万2万那种，就是特别贵。然后就是墨产，主要是玩家就是
实用。
七八千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 ST 的啊，不是就是音入系列的，它就是那种便宜点1千2千左右
在闲鱼上我搜了一下芬达，都是三五百，都是假的，就是这种
对，
假
山
的
东产的。
山东产，就
对，
是仿的比真的要多。
对，是的，山东产的，然后那个芬达它有一个子品牌叫 Square，就是 Square，然后就是我们的叫斯快二，然后就是它是一开始是仿芬达的一个厂子，就是做假的，然后后来被芬达收购了，1980几年吧，
八几年就，
对，然后被收购了，然后 Square 里面它就是一个芬达的。一个子品牌，就是感觉和芬达有一点差别，但是你买 Square 贵一点的，就芬达差不多
就低端品牌，
了。对，然后那个芬达它里面有一个比较综合一点的，叫 Jazz Master，就是弹 Jazz 的，可是它除了 Jazz 还什么都能弹，就是非常非常综合性的，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然后电吉啊，它其实有一个，它有一个。很多人都应该弹吉他也都知道的，就是一个高端一点的，就是 Gibson，吉普森，然后它就是都是那种3万多的，就是3万起步的那种。
所以吉普森比芬达是要高一个档次，高可能价位来讲的话，我
价位是高一个档次，但是芬达也有贵，他们做的不是一个类型的，芬达是那种弹那种就是 blues 那种的。就是看他们做的，看他们那个琴，就是长得完全不是一个东西。然后 Gibson 就那种弹那种
摇滚，
摇滚这种的，对，就是他们因为那种双实音和单实音听起来不一样，单实音听起来更甜美一点，就是清晰一点；双实音是那种就是那种咣咣这种声音，单实音是叮叮这种声音，所以就是那种 Gibson 它就是那种两个双实音就双双实音器。它就是听起来更适合弹摇滚那种的，就是可以开失真，就失真的那种兼容性，就是更好，听起来更舒服一点，弹失真。所以我是不想买那种 Gibson 那种，因为我不想弹摇滚。然后就 Gibson 它有一个子品牌叫伊普风，然后伊普风 但就是做的和 Gibson 长得差不多，就是很多人以为一普风是假琴，就是一个冒牌货，其实它也是 Gibson 一个子品牌吧。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伊本纳斯
啊，对，伊万纳的，
嗯。
伊万纳他的琴就是，伊万纳他是和芬达走的是那种路线的，可是他们做的最大区别就是芬达是圆的，伊万纳是方的，伊万纳是方形的琴体，芬达是圆形的琴体。就是这种，我个人觉得芬达是长得比伊万纳好看一点的啊，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啊，然后先讲一下那个易普风，就是易普风和吉普森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最著名的型号，非常知名的型号叫 SG。就是它有那种，你应该可以看到那种硬摇滚那种，里面它会有那种红的一个恶魔角，那个红的就是长得非常帅的那把，就是 SG，它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了，一直都没变过，到现在都还有卖的，就是非常老的一个型号，那个型号特别帅，就是长得特别帅，可是它我也不想买，因为它是双拾音器的，就是我还是想弹单单双之类的。然后那个吉他差不多就是这里。然后我最近还在
对，你
灌
说，
输
你看，我再补充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量产很多年的，其实我之前也跟你提过，我喜欢那个木吉他的一个品牌叫马丁的，就是我当时学吉他就是想买的，它其实也有一个叫系列叫 OM 系列，也是它就是经典畅销的，我还没查到它的历史啊，但我相信它应该也是非常非常
非常
旧。
老。
非常老的，那马丁这个品牌是我看到它是1833年的，那我相信 OM 这个系列的话，至少我相信50年应该是也有，或者说甚至更早，就是和这个品牌同时期创立的，就也非常漂亮的一把琴，对，
对，这把琴，我之前看到过，他这把琴，
非常经典款式，
对，马丁那肯定就是那种高档的、贵的那种的，
对，就是你其实也就是买一把可以弹很久很久，当你要保养很好，比方说潮湿啊、湿度啊、温度啊，
对。
又不能去太热也没空调，或太冷也没空调的地方，就是不太适合琴的保养。
对，然后就是那种啊，电吉他，它那个 Gibson 的最大一个弱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它是纯木头，它是真木头做的，所以它头很容易断。就是别人从香港买完 Gibson 回来，第一件事是祈祷不要断头。然后很多人那个买完花5、6万买回来头断了，然后烦死，
那修又不能修，这个
对，
就相当于它就价值就
废
没
了，
有废了，
对，所以很烦，
对，
然后我最近还在关注一个东西，就是效果器，它有一个叫蛙音踏板，就是很多歌曲里面都有那种蛙音踏板啊，就是我之前听陶喆，就是那个小镇姑娘里面，他那张 I'm OK 那张专辑里面很多蛙音踏板。就是哇哦哇哦那种的，
布鲁斯，所以说对 R&B 啊，就节奏布鲁斯会经常会用的，
对，布鲁斯很多，就是那个有那个吉他之神，就是那个 Jimi Hendrix，就是他很多玩一踏板，我吉他老师就跟我说过那个 Jimi Hendrix，然后同学经常说，然后就是听他的那个歌里面就是有那个玩一踏板。然后就是听完蛙音踏板，就是感觉非常非常那个带感啊，对。然后就是蛙音踏板，其实它用起来就是，我觉得我用蛙音踏板应该不会觉得很怪啊，因为学完钢琴就觉得踏板不是很怪了，就，
手脚配合。
对，是，然后就是蛙音踏板，到时候想买一个试试，
可以啊，暑假练。
对，
对，暑假还是这上次也跟你说报名，你要是学声乐的话，去那个胡彦斌的开的那个留班学校，
对，
恰好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在那个万
商
象，
场，
对，商场万象城里面有一个他的分店。就我挺喜欢胡彦斌的，所以他开的学校，但我相信应该是比较贵啊，而且他课程我不知道2个月学不学得完，所以说还接下来时间还是要好好的把那个期还2个月时间期末考试要考好一点。
对，
我想让我讲一下我最近的习惯啊，一个坚持一个 礼拜戒掉手机啊，为什么要戒掉手机呢？其实那个他手机看多了有非常多的，只有坏处没好处啊。首先他健康来讲的话，就是你脖子会一直低着，是吧？
嗯，
就我自从大概10年前吧，玩那个游戏叫什么《部落冲突》，就是耗了大量时间去看手机玩。然后有一两年吧，玩那个部落冲突就是花了很多时间一直看手机。后来之后有一次那个体检，就是颈部曲度变直啊，而且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其实我们颈椎就是有一点问题啊。但我相信也不只是我啊，就是现在的人就是喜欢玩手机，基本上都喜欢玩手机，所以基本上也都会有多少少有些颈椎的问题。
嗯，对。
所以健康来讲嘛，看手机是不要去看的，而且它除了健康来讲的话，其实看手机很浪费时间的，你在上面其实不能说手机完全看手机完全没用吧，但是你在上面大部分时间我觉得都是浪费了，而且你
对
看什么朋友圈啊，看那种微博啊，其实就是会影响心情的。就我之前讲过呢，就是美国青少年从2012年开始那个心理问题陡增啊，从数倍的增长，就心理健康问题。为什么呢？就是2012年那个时候开始，那个 Instagram 出来了。Instagram 其实就和那个微信朋友圈差不多的东西，大家都晒自己的美好的一面，美食，上高档的餐馆酒店，坐飞机头等舱，穿漂亮衣服，买的新球鞋，刚才像你说买漂亮吉他，就你刷朋友圈或刷别人的这种，总是只是展现自己的生活的最美好的一面的话，你其实很影响，就会人类的本能的攀比心理就会出现，你看的越多其实越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
嗯，
但是我不太看啊，但我玩游戏其实也是对自己，我觉得身心也是不好的。我之前戒呢，就是也戒过一次啊，就是关闭啊通知，然后就是不去看通知，或者说不去下载某些应用，不下载删掉游戏啊。
嗯，
但这种方法呢是不能完全戒掉手机，就像你自己家有一个手机，上面只有什么 APP 都没有，它也可以抱着看地图、看天气，也可以抱着经常去刷，可以刷到。这就是你这个东西。哪怕这些默认自带的一些 APP 也都会让你去情不自禁的去想打开看一下。所以说最好的方法不是说你手机上装什么 APP， 而是说你要彻底的不要去碰它，就根本就不要把屏幕打开，
把手机丢进垃圾桶，
也不要丢垃圾桶。我的方法是呢，我戒了一个礼拜啊，我就是说统计我每天的屏幕时间，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像我之前平均是6到7个小时每天，然后我开始设定我不要去看手机，第一天开始我是设定的目标是3个小时，结果我达成的是1小时40分钟。
嗯，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完全去控制自己，不要聊，
嗯，
一直去控制自己不要去看的话，可以控制在1.5小时左右。过去一个礼拜都是1.5小时，1小时40分钟。然后为了监督自己呢，就是每天在叫什么长毛象或推特公布自己的前一天的屏幕时间。
嗯，
所以说也是一种会有粉丝来，不是说粉丝吧，就定关注你的人嘛，就会看到你每天戒手机的效果吧。其实他们也不是想看，但是就会给自己一种社交压力吧。这个也是很多讲关于习惯的人写的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建立习惯的一个方法，就是给自己增加的习惯增加一些社交的压力，就是让别人来监督你，或者说让家里人啊，或者说你把自己的坚持习惯打卡你去公布到发到朋友圈或者怎么样。对，这我是目前1个多礼拜来讲还是成功的戒掉了手机。
嗯，
我也鼓励啊，跟你妈说要戒掉，你最好也不要看手机，看手机真的，但你不看手机看电脑也是一样，就是整个屏幕啊，最好是屏幕时间不管是看手机看电脑把那个时间控制下来，其实真的是对身心健康都没有太多好处。对，
对。
OK， 你有什么想补充？
我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富子周刊。
好，富子周刊是我们的一个网站啊，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在上面发布我们写的一些小故事，
对，
就是我写一个你写一个，
对对对，
然后网址是富子点 one， 就是 FUZI.ONE，
对 FUZI.ONE， 你可以上网站去看，或者你到网站上，你把你的电子邮箱输入到网站，我们会发电子邮件里，新的文章会发电子邮件里。对，你现在就去订阅啊，打开你的浏览器 FUZI.ONE，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就可以订阅。
嗯，好，
那先说到这边。
嗯，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去苹果播客五星好评，然后写下你的留言，我们会念出来。苹果播客打开搜索父子大乱斗，然后五星好评，再加上写下你的想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在下期节目里念出来。
对，
OK， 拜拜。
好，拜拜
拜拜。